亲爱的，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献上我们对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贵的赞美。因为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一个时候当中彼此相较，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可以彼此认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坚持。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是在美国发生，那个时候美国正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内战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将军叫做施尔曼的。这个将军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军队要经过亚特兰的地方，向着海前面进行的时候，但是他在他自己的那一个山上有一个堡垒，他的山上只留下少数的人在那个地方看守食粮。就在那个时候，突然他的敌人胡特将军派军队攻击这一个堡垒。施尔曼将军在那个时候正带着他的大军在外边的时候，山中堡垒内只有少数的人在那个时候赶快的对敌这个胡特将军的军队，因此战争非常的猛烈。在这个时候，看守堡垒的军队因为人数实在太少，所以不能够和外边的军队征战太久。战争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半的守军已经死亡或者是受伤了，那么指挥的将军也亲自受伤了七次那么多。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他们刚刚想投降，突然施尔曼将军回到50英里之地，他靠着在山上的信号发出了这样的信息，他说：坚持堡垒，我要回来，施尔曼。那个消息立刻激发了守军的心，他们努力地保住堡垒，直到施尔曼将军他回到自己的城堡来那个时候为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好像正在世界最大的一个战争当中一样，魔鬼正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攻击我们，我们也好像在城堡当中的那些守军一样，我们的将军耶稣基督好像已经离开我们，我们现在差不多抵挡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到了一个绝望的时候。就在这个时间，当我们刚刚要投降的时候，我们的主靠着他自己在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话，他说：坚持下去，我就回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从天上回来，他带着千万的天军从天上回来，那个时候是我们身体完全得胜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害怕这个肉体上所遭遇的任何的痛苦。在那个时候我们身体要变化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是荣耀的，是不会扭坏的。就在今天这个时候，当我们的主刚刚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一定是战争最猛烈的时候，魔鬼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攻击我们，叫我们跌倒，叫我们投降。但是请听我们主耶稣他特别对我们所讲的话，在启示录里头有一段的圣经是我们的主写给推雅推拉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话，他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因有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他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速成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那些推雅推拉教会当中剩下的其余的人，就是那一切不随从世界的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个最后的战争里头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件事呢？请听，有一首诗歌叫做《基督精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他对我们所讲的那句话，就是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内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要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每一天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主会回来吗？每一个晚上我们盖上我们的眼睛睡觉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的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在今天晚上回来吗？当我们在这个各样思想冲击的时代当中，在各种各种无神论的冲击之下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魔鬼的手在我们身上又沉重又难抬，所以我们真的差不多到了一个要投降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唯有那坚持到底的就必然得救。 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最后的当中，最后的时间里头，打那个最艰难的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胜利不远了，因为主耶稣就要来到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着主耶稣亲自说的那一句话，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了，感谢神让我们彼此相交。可以写信给我们，把你的难处，把你的痛苦，把你的需要都可以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做林文，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会。
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如此的可以帮助你和我，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在我们周围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所以你和我今天有生命可以相交。更因为这一句话，世界直到现在这一个时候仍然存留，仍然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这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上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弟兄姊妹，神因为爱你爱我，神爱世人，所以他做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就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世界上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做穆迪，他讲这么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大概离开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了。他这样说，多年以前我主领一个祷告会，会完之前，一位青年人站起来请求在场的每一位，凡未接受基督的当晚立刻接受。话讲完的时候，他说，我以前有一位父亲，一位母亲，他们都挂心我的灵魂胜过一切。最后我父亲死了，他去世以后，母亲更为我着急，有些时候甚至于用他的爱臂抱着我的颈项，恳求我归向基督。他常常告诉我，父亲死了他觉得孤单，但是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母亲，我同情他，只是自己还想看看这个世界，我不愿意在幼年的时候就做一个基督徒。只是有些时候半夜醒来，我发觉母亲在房里头仍然为她的孩子呼求神，我是她的独生儿子，她爱我。然而最后我总觉得我必须离开我母亲的影响，于是终于逃跑了。长时间以来，我离开我自己的家， 我听说他病了，也知道他的心因为我偏离正路的生活而破碎。我想要回家去求我母亲饶恕我，但是有另外一个思想告诉我说，假若我如此行，就必须做一个基督徒，因为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头，不能够不变成一位基督徒的。我背叛的心说，不要去。以后我再听见母亲病得更重了，我想假如母亲死了，我就永远不能够见她，我绝不能够饶恕我自己，于是我就回家去。那个时候没有火车通到村庄里头，我就乘马车，天黑以前起身，月亮照耀着，最后还得步行四五里路才能够回到家里。途中我想应该先从乡村的坟场上跑一跑，到我父亲埋葬之处看看旁边是否有新的坟墓，假如有的话，那个就是母亲已经过身了。快到坟场的时候，我的心跳动加速，月光之下就看见一个新造的坟墓，一切都清楚了，我圣洁的母亲已经离开世界了。这个问题第一次临到我的身上，就是现在谁替我失丧的灵魂祷告呢？父亲母亲都已经过去了。各位青年人呢，我宁愿丢弃全世界，只要我母亲能够用她的手臂环绕我的颈项，提名为我祷告。但是现在她已经默默无声了。我跪在那个坟墓旁边呼求神，或者恩待我，赦免我。直到天明，我仍然不能够离开那个地方。天还没亮的时候，我就相信了主，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神已经赦免我的罪，我母亲的神已经成为我的神了。但是各位青年的朋友，我绝不能够饶恕我自己，永远不能。我杀了我的母亲，把她的祷告和她的祈求打在我的脚下，我破碎了她的心，把她送入坟墓里头。青年人啊，若你有一位敬虔的母亲，现在就要好好的待她，以慈爱待她，听她的话。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就是一位青年的朋友他说的。他母亲的祷告并没有落空，他父亲的爱心也没有落空。现在我们看见的是一位得胜的、得到神的赦免的青年人。他靠着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儿有一首诗歌叫做《神极爱世人》，请你仔细的听。
神极爱世人，
神极爱世人，神极爱世人，甚至将
神极爱世人。那么神的独生儿子今天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他极爱世人，所以他来到这一个黑暗绝望的世界，替你和我钉身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面对一切的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光景如何？神还爱你吗？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是要定人的罪，在这个最喜欢定人罪的时代当中，我们听见神如此说：我不再定你们的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弟兄姊妹，让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刚强起来，因为这一个时代里头，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听见这一个福音，他们不晓得神爱他们和爱你爱我一样，甚至把耶稣基督差派到这一个世界来，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站起来为我们的主刚强做见证。现在在这一节的圣经里头，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可以把我们丢弃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看顾吗？我们相信一定不会，一定不会。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把生命赐给我们，又因为把生命赐给我们的缘故，所以他一定负责我们将来的生命。所以不要害怕，我们的主是如此的刚强，如此的有能力，他极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吧，我们现在又有机会在基督耶稣里头相交了，真的让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基督耶稣的带领下边有一个特别甜蜜的时候，也让我们彼此之间都因为爱耶稣的缘故，可以得到他今天这一段时间里头所让我们知道的他自己的话。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永定。这个马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一不小心和他的朋友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之后这个不愉快的意念逐渐的在他们两个人当中构成了一个仇恨，到了最后这个马先生用枪把他的朋友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呢，他一直坐在牢里头，他的刑罚是无期徒刑。到了后来， 在他经过了30年监牢生活的光景之后，他在这30年里头没有遇见一个访客，没有一个人去看他，他没有接到一个问候，没有人关怀他，他也没有接到一封信，没有一个字的安慰的话他听见。他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牢里头经过了30年，这不是一个短的时候。到了最后，终于有一个人去访问他，这个访问他的人名字叫做死亡。30年的光景，他一个人坐在牢里头，最后他一定要面对面的见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将来你和我一定要见的，也是这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见的，没有人可以逃避的这一件事，就是死亡。让我们谈一谈人为什么要死吧。弟兄姊妹，世界上我们没有见过一个不死的人，虽然有许多的人他们用各种的方法盼望能够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可以延长，但是我们看见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为什么人要死呢？圣经里头说的十分的明白，因为死乃是一个价钱，死乃是一个工作的价值，工钱工价。我们吃东西我们要付代价，我们坐车坐船也要付代价，我们念书我们工作都有代价。那么我们自私呢？我们贪心呢？我们欺骗人呢？我们撒谎呢？甚至于我们杀人呢？这一切都是犯罪，我们犯罪也要有一个代价。换句话说，罪有它的工价，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不死的人。马先生30年来没有见过一个朋友，没有接到一封信，也没有听见一句安慰问候的话，但是最后有一个人去访问他，这个就是死亡先生。世界上的人都怕死，他们想尽了各种的方法逃避死亡，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死，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就证明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罪。弟兄姊妹，假如一个罪人不来到耶稣基督里头得到医治，不靠着主的血把他的罪都洗干净的话，那么这个人是死定的。但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说我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定人的罪。那么他到底到世界上为了什么呢？他来世界乃是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怕死。让我念一段圣经给你听好吧。这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是保罗先生所写的。他怎么样说的？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在死亡的毒钩上面挣扎，盼望有一天能够逃脱这个毒钩。但是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可以逃避死亡，只有耶稣，他把我们从死亡里头接过来，用他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用他自己的死代替你和我的死。所以今天，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而且有余了。 我听见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年老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对他自己的孩子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们，你们要预备，因为我要回乡下了。那么他的孩子就问他，妈妈，什么是回乡下？母亲这样回答他的儿子说，我要回到天父的怀里去，你好好的预备一下。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这个老太婆就再对她的孩子说，孩子，给我一碗稀饭，让我吃了好回家。孩子替他的妈妈煮了一碗稀饭之后，老太婆把稀饭好好的吃得一干二净，然后拿了一个椅子放在大厅的中间，坐在椅子上边，靠在椅子上边，安安静静的，不久就这样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听见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就知道死亡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工作，因为我们的家不是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死亡的毒瘤更加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属于主，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家，回到我们主的身边去。有一首诗歌这样说，你愿否同到那泉旁，在你佳美荣耀地，你愿否同到那泉旁，佳景四时常艳丽，圣徒欢心醉极讴歌，无泪无苦无忧泪，天上佳音悦耳怡心，你愿否与我同去。我甚愿同到那泉旁，那里福分我思慕，我切愿同到那泉旁，永远与救主同住。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那么我们今天的生命在他里头，我们不害怕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害怕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就是死亡，那个能够害我们身体不能够害我们灵魂的，不要怕它。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够了，我们渴望从你的手里头可以接到你的来信，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信里头知道你的情况，为你祷告。请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做林文。 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许多基督徒的生命都是生活在狂风巨浪里头的，我们也知道只有这些狂风，只有这些巨浪，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来到一个不安定的世界里头，他所过的生活也是在狂风巨浪当中，甚至于他自己的死也是在残忍的十字架上边。所以许多基督徒的生命是丰富的，是永恒的，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思想都是极其宝贝的。今天我盼望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可以一同分享一首诗歌，它的名字叫做《耶稣我灵好朋友》。这首诗歌是写在1740年，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叫做卫斯理的，他和他的弟兄两个人在爱尔兰那个地方传道，但是当时许多的人反对他们，想取他们的命，想把他们置之于死地，他们没有可依靠的，除了爱他们的主之外，他们没有一位可依靠的，所以他们常常的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的一个地方，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所交给他们的使命的缘故，也为了爱尔兰这个地方许许多多的灵魂的缘故，他们常常生活在狂涛巨浪当中。在一本日记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卫斯理弟兄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有一次他坐船，他在自己的日记上这样写着说：我祈求神使我有能力祷告，使我信赖基督耶稣，使我知道我是在全能神荫庇之下。现在海浪甚大，今天早上4点钟的时候，船上充满了水，船主认为已经无法可救了，就下令把船的桅杆砍掉。在这个可怕的时候，我感谢神，因为他使我得到安慰和希望。天快明亮的时候，海也听从了主的命令，停了吧，止了吧。今天我第一件事，也就是我每天的第一件事，便是奉献我的感谢赞美的祭。在这个情况之下，卫斯理弟兄写了他的诗歌《耶稣我灵好朋友》。这首诗歌说：耶稣我灵好朋友，容我奔投主怀中，狂涛暴雨冲我身，狂风急浪高千寸，当此大难临头时，恳求拯救勿延迟，直到风静浪一平，助我依旧向前行。疲乏灵魂来救主，主外别无避难所， 求主怜悯赐保守，千万千万莫离我，因我专心仰望主，专心向主求暖助。身世孤单多愁苦，求主慈音容我躲。
耶稣我们避难所，拥我他的怀中躲，我多纷纷毫无碍，风雷一点破空来，借着他我在世纪，能使狂风暂停息，令我平安如天门，始终接纳我灵魂，世外别无避难所，未来救主保守我，求不因我是孤单，仍旧服侍是平安，我心唯有主
我们感谢神，他让我们有这么一首好的诗歌。听说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军队里头有一个打鼓的青年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他也是一个非常爱耶稣的一个青年人。有一天，他们军队的长官看见这个少年人坐在一棵大树下边，他的脸上挂着明珠子的眼泪，就问他说：孩子，有什么不好受的呢？孩子回答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现在在我的脑海里头仍然不能够消去。军官问他说：什么梦呢？他说：我的母亲原是一个寡妇，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了我和我的姐姐两个人，我们家里头非常的贫穷，我们就靠着慈爱的母亲，她替人家做工作过我们的日子，她真是一个好的母亲。但是不幸，我的姐姐前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一直没有一天高兴过，一年之前她又放下我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我无家可归，所以到军队里来。昨天晚上我做梦回家，还没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母亲和姐姐都来接我，我一点儿也不害怕，那个光景真是快乐，真是美好。军官说：感谢神，你有这么一位好母亲，她并没有死，今天仍然在天家。第二天打仗的时候，孩子受了伤，他的战友们把他抱起来在营里头放在床上，就在那个时候，孩子要求他们唱一首诗歌，战友们就唱了这一首《耶稣我灵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真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像诗篇91篇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印象。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弟兄姊妹，但愿你和我爱这一首诗歌，也爱刚才我念的那两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分手了，但是我是何等的盼望有一天可以接到你寄来给我的信呢。从信里头，我盼望可以看见你说，耶稣真的是我的好朋友。请你写信来，写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就行了。我的名字是林文，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会。